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讲到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如果我们是在唱那个瘸腿的话，你就唱得没有那么喜乐了。你如果知道那个瘸腿的就是我的话，你在唱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这个瘸腿的人在他身上有三个特点跟我们一模一样。第一个，他生来就是瘸腿的。圣经上每一次讲到病都跟我们属灵的情形是一体的两面，讲到眼瞎说到我们不认识神，讲到耳聋说到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讲到我们是哑巴说到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开口赞美主，讲到大麻风说到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满了罪恶。那么讲到瘸腿是什么？讲到瘸腿就罗马书第七章，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他坐在地上，不是他不想起来走路，他羡慕他可以走路，但是他却发现他想要走，他立志走，可是他却走不出来。这是我们所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的光景，我们可以立志行善，我们可以羡慕善行，可是我们行不出来，直到有一天救恩临到了我们。在他身上第二个特点，他是非常贫穷。在我们没有主之前，我们都是贫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穷到一个地步，我们当乞丐，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想要，都要抓，都需要别人给我们，要别人称赞我们，要别人同情我们，要别人夸奖我们，要别人能够施恩给我们，我们就一直在这里不能给，因为我们太穷。能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足。弟兄姊妹，所以第二个特点讲到穷，而第三个特点呢，他跟圣殿无分无关，他被关在美门外面，他没有资格进来。直到他得了耶稣的释放和拯救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做的，他就进了圣殿，在那里赞美神，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我们原来这些人是与基督无分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地上没有指望。直到那一天主耶稣遇见了我们，我们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件事的做的就是我们进到圣殿来赞美神。所以当我们最后再唱一次，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就是那个瘸腿的。今天是耶稣的救恩遇见了我，释放了我，让我可以起来行走着跳跃着来赞美神。我们就是唱喜乐一点，你要拍手也可以，唱完以后年轻的孩子们，你们到隔壁去聚会了。神在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所有能够站在这里的人都是被你所释放，被你所拯救的人。因为我们原来都是生来是瘸腿的，我们原来生来就是贫穷的，我们原来生来就是与基督无分无关的人，但是因着救恩临到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转变，让我们今天得称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得以站在殿中，我们可以来侍奉，可以来赞美你。早晨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上一次我们讲到圣灵降临的主要目的，第一讲讲到圣灵降临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见证荣耀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稍微在灵恩上走偏了一点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忽略的事情。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好像放在了主之前，我们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主之前，我们把自己恩赐的发挥当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圣灵被差派下来最主要的事情是要见证荣耀神的儿子啊。所以当我们这次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当彼得和约翰医治好这个生来瘸腿的之后啊，众人都这样子的稀奇，但是你就发现彼得对他们讲了一句这么好的话，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为什么把这件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啊，底下就说到，你们杀了那生命的神，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那么到了第四章，他更讲得这么清楚啊，他说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发现彼得跟约翰完全没有在这里偷窃分享神任何的荣耀，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归荣耀给神的儿子。今天所有基督徒在地上，所有基督教的团体在地上，我们如果存在，我们的侍奉还有价值的话，都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目标放在要归荣耀给神的儿子。不然的话，这个聚会，这个教会，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认识和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存在，教会的存在，任何基督教组织的存在，我们中心目的和内容都必须是主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要来讲圣灵降临的第二个重要的目的，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中文圣经原来是讲说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么或者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换一句话说，他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属灵的实际跟真实的里面，让圣经上的应许，圣经上所讲的这一切，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些知识一些道理，而是在我们主观上成为我们的一个经历。它也不光只是在我们心愿里面的一个渴慕一个盼望，而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入来承受来享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为我们做成的。所以像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那是至少大概30年前，这个台湾的少棒队在美国打到世界冠军那么我想那时候这个同样年纪的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半夜起来都在那里看电视一方面很高兴他们打冠军，一方面又很羡慕这些小家伙这么小就可以跑到美国，跑到迪斯奈你心里面从小就听过美国，听过迪斯奈，但是就发现哎呀，他们可以去，我落不到去。一直到1980年终于跟着一些同学跑到佛罗里达的这个 Disney World 进去了。那当你脚跨进去以后，你就发现也不能讲美梦成真了，对小孩子来说是美梦，对不对？而进去以后就发现哇，这叫做 Disney World 迪士尼乐园。然后才第一站就去排了一个钟头，这个排到了时才知道是这个 Space Mountain 想退已经退不了了，排了一个钟头硬着头皮上去，哎呀，这个里面一片惨叫的声音，你可以听到看到照片，看到别人进迪士尼，看到别人玩，等到你自己去经历的时候，那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听别人讲圣经，可以听别人讲应许讲见证，但是圣灵来是要把我们带进去。我们知道圣灵是一个大的力量和能力，可是我们里面却觉得从来没有感受到。我们知道高压电是一个能力可是你有一天摸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高压电，对不对？有一年我到北京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在北京乡下有一个下岗的工人，因为缺钱缺到一个地步没办法了，他去偷那个高压电电缆结果一剪的时候就整个人被电成一块黑炭那么大的力量整个淋到他的身上。我们知道他是力量，但是从来不知道那叫什么，等到你如果真去碰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叫什么。有一个姊妹答应我说要做猫耳朵给我们吃讲了2年了，每次都说他做了猫耳朵多好吃多好吃，我从来没吃到，一直过了2年以后，他终于那一天良心发现做给我们吃了他晓得这叫猫耳朵，真的是很好吃。那弟兄姊妹，圣灵来他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 reality 一切的 truth 一切的真实里面，让我们风闻有神， 如今真遇见神，让我们从前听见了神这么多的应许，后来有一天我们发现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因为圣灵已经赐下来给我们做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职。所以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几节的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主耶稣在地上跟门徒讲了很多，他们记不住的，但是圣灵却为他们持守住，然后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在对的时候，圣灵把这些话重新说出来，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给他们的教训，也让这些话成为他们应时的帮助，就是及时的帮助。那我们请翻到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我想从十二节读起好了。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者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我们再读一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也是非常宝贝的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五节，第九节到十五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好不好。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小字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十五节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得了他。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那弟兄姊妹，圣灵降临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啊，他就是要把我们带领，然后引导，让我们可以进入，不仅仅明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神一切的真理，或是进入一切属灵的实际。然后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风闻的事，不再是一个客观的事，不再是一个头脑理性里面的事而已，它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主观的经历，带到一个实在的享受里面，带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第一手的关系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就很简单，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那第一件事情，圣灵来，他要把我们带进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跟主耶稣之间那个真实的关系。我们从前都是风闻有神，原来我说到今天为止，相当大比率的基督徒还没有建立起自己跟神那个活泼直接经常有的交通的关系。我们一样来聚会，我们一样读经，甚至我们一样会跟别人传福音，但是你发现神好像跟我们之间永远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关系，我们好像很难把他当作一个知心的朋友一样。你跟神散步，你讲真的讲假的， 跟主聊天，真的还假的？你早上起来就听见主对你说话，真的还假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神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个人跟这位神之间却缺少了一个这么活泼、这么直接、这么深入、这么经常的一个关系，就好像人间最好的朋友一样。弟兄姊妹，主耶稣希望跟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起这样子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凭着我们想象想象不出来，因为看不见他，摸不着他。只有圣灵来了，就让这一切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上一个礼拜我们读过的几节经文我们今天没有读了啊。像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跟第六章都分别讲到我们，或者讲到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我们里头。弟兄姊妹，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到主就是那灵，主耶稣，这位当初2000年前带着肉身在地上的主耶稣，他现在已经不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他现在在圣灵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我现在问弟兄姊妹相信这件事情就请举手，你们都会举手。真的吗？再不举那糟糕了。我们都相信他。但弟兄姊妹，你上一次跟主耶稣讲话是什么时候？你不是只是脑筋里面想属灵的事，你也不是只是脑筋里面想你生活上的一个需要，而把你的祈求好像在这里一个发泄，而是你把它当作一个有位格的，你是 person to person， 人对人，我们跟神之间，跟主耶稣之间这么直接的一个沟通和交通，什么时候？这个应该是一个经常的，这个甚至这个关系应该比夫妻还要真实，比夫妻还要亲密啊，比夫妻还要随时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因为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主就是那灵。然后接下来圣经上讲到，与主联合的技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这个圣灵他今天不仅仅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或是教会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我们里头。哎呀，弟兄姊妹，我想如果说我们愿意在信心里面操练一个功课啊，你在信心的里面凭信心赞美圣灵的内住，你试试看，当你真这样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非常容易登堂入室。我好几次在我属灵最低落的时候啊，在我觉得整个什么环境都灰心失望，祷告也没有盼望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赞美啊。有一件事情我永远可以赞美的，我就赞美基督内住。今天主耶稣在我的里面，当我越赞美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当初在旷野的里面，他们实在没有水可以喝了，他们就一起围绕着那块地，他们说井啊，涌上水来。当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的时候，水从地底下出来啊，突破一切干旱之地，它出来。因此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福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为我们行完了地上的路程，胜过了所有的考验和试探啊，最后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赢取的。我说过，基督如果没有得胜，今天就没有所谓的圣灵降临，就没有所谓的圣灵内住，就没有今天你我坐在这里的事情。就是因为基督完全得胜，他真的是用了最高的代价为我们买属，为我们赢得了这个特权，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讲得很客观啊。那我是觉得我们需要主把我们带到一个真实的里面。而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介绍我们的孩子，介绍我们的父母，介绍我们最亲的人，介绍我们最敬仰的那一位，我们里面整个眼睛都亮起来了啊！讲到他我们都很喜乐。我说以前在洛杉矶有个年长的弟兄，他在感恩见证聚会的时候，他讲到主的恩主的爱甘甜到一个地步，他忍不住咽个口水啊！讲到主耶稣 so sweet， 这么甘甜，他甘甜到讲得那么入味了以后，他整个人停下来好好咽了一个口水，他继续讲下去。那不是说主耶稣可以吃，当他讲到主这么甜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忍不住就这么进去了。那我们今天跟主耶稣的关系需要让他活起来， 他永远在，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相信也好，我们不相信也好，我们尝到了，没有尝到，都不影响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真实性。所以今天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到底可不肯存着一个单纯的信心，一个深的爱慕，我们常常跟他进入一个深的交通和连结。这是圣灵来，圣灵来就是把主耶稣这么实化的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他要介入我们 everyday 每一天的生活，他要介入在你我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啊，这个话实在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听见了，让我们愿意重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和应许，而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很实际的来经历它。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跟主之间的关系太客观，太客观。那我想我们讲与主更亲，爱主更深，讲了这么多个题目，那题目早就已经讲过去了。但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有没有跟主更亲？到底我们有没有与主更这个爱主更深？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所有今生留下来在时间里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信而顺服，那个勇士里的价值那是没得比的。因为见着耶稣就没有人不爱他的，真碰到了主就没有所谓的信心的问题，因为一切都成为真的。真见着主就没有十架了，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十字架的机会都过去了。但是今天在时间的里面，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他的里面，所有的信心都产生价值。而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不仅仅因信称义，我们被因着信心，我们能够看见主，经历主，来活在跟主一个最直接的关系里面。这是圣灵来的第一件事情，让主跟我们的关系变得真实而且深入。那第二个呢，圣灵来非常重要的目的啊，他是要帮助我们进入并且承受神一切的应许和全备的救恩。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客观是一件事，主观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述说神的恩典，我们在这里讲神的应许，那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主观的经历和了解的话，原谅我说就好像八哥讲话一样，那八哥讲话他就是学外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住，我住在台南，那台南有一个很有名的旧书店叫做金万字旧书店，那所有台南来的人可能知道。那我很喜欢逛书店，所以我常常跑到金万字书店去啊。那它里面养了两只八哥，那第一只八哥呢会讲中华民国万岁，对不起我没有要给你们政治洗脑啊，这只八哥如果送到中国大陆大概就毛主席万岁了。一个讲中华民国万岁啊，另外一只就讲蒋总统万万岁。那每次我进去他就这个客人来他就讲这么一句，就很好玩，但是我相信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蒋总统是谁他哪里知道，对不对？中华民国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更不知道，所以他只是学个表面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圣灵就是不甘心我们讲神的应许的时候讲得这么表面这么肤浅，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当我们讲说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大话呀，光这么一句话够基督徒一辈子活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八个字，基督徒这一生得胜的秘诀，所有的恩典都在这句话里面。但是你看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讲起来多容易，受浸的时候不再是我，对，我们一直唱嘛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哎呀弟兄姊妹，我不好意思说我们都是八哥在唱歌，对不对？那是你要把我们带进去，是你要把我们真正的带进去，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而这些东西我们讲起来的时候不一样。所以你看圣灵赐下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我们早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弟兄姊妹，神不甘心，因为我们活得不像个儿女。儿女跟父母之间不应该是这么生疏的关系，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只有需要上的关系。虽然圣经上这么清楚的讲，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你看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儿女的实际到底在我们里面真不真实？ 你问我爸爸是谁，我第一个想到当然是我的肉身的爸爸。但是到底说这位神，这位主，他跟我之间有没有那个父亲跟孩子之间啊那样子的一个我对他的敬仰，我对他的信任，我对他的依靠，我对他的爱。就圣灵来，你就发现圣经上有这么多的话，圣灵跟我们的心一同在这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就要把我们从各样的情形里面要带到真正的里面去啊。所以我们不太容易听到一个东西或是听到一个应许我们就进去了。我上次看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在报纸上看的，他说这个学校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假如我是亿万富翁啊，全班同学就开始写了。写了以后他就看到一个同学坐在那，老师不写了。他就过去，他说你为什么不写？他说我都是亿万富翁了，我还写作文干嘛？他马上就进入了。那我们就进不去，对不对？啊，我们就会想到，假如我是神的儿女，我会怎样？我会怎样？我会怎样？那人家马上就进去了。那弟兄姊妹，所以老约翰就说：“你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他要再三的强调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不是假的？那最近很多人跟我们学了一个口头禅，就是。我说句老实话，我讲真的，好像前面讲的都是假的。那弟兄姊妹，其实就是为了要强调我底下讲的话是真心的了。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信不信？对不起，这个地板今天一直吵吵吵的，我站这边好了。圣灵来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的真理，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 knowledge， 不再只是一个客观，圣灵就真正把我们带进去。所以当我们如果真被圣灵带进一个地步，我们体会到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哎呀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的生活何等的喜乐，你觉得你是一个被爱的人，你觉得你有一个伟大的天父做你的后盾，而是这位全能的神。所以神为什么借着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1章责备他们，他说你是谁，你为什么会怕那些必死的世人，却忘记那个创造诸天立地地基而创造你的耶和华？没有想到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神。那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那你讲到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那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那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圣灵就借着每一件事情向我们显明，在我们里面其实真是没有良善。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生命进来替代我们，我们这个人再怎么修改，再怎么立志行善，再怎么样去用外面的伪装，但是他那个本质，就像今天练词姊妹早上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不对？坏到极处，谁能识透？那这个东西呢？道理上讲没有用的，直到有一天神也真的是借着环境在这里显明我们，或者借着周围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而我们心里面才会真正的谦卑伏在主的救恩面前。主啊，我不行，你来。人不被带到尽头，人永远不肯承认自己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说我越服侍主，每一次有人祷告到约翰福音15章说离了我你们便不能做什么，你都不知道在我深处的那个 echo， 那个 amen， 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越走越深了，好像就是整个钻到我心的深处，从我里面的反应出来说 amen。 真的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圣经上道理我们都读过去了，但是我们读过去好像常常没有感觉，觉得不是在说我们。而有一天圣灵一直在这里做工，他在消极方面显明我们，拆毁我们，他在积极方面他医治我们，他建造我们，他把我们带进一切全备的救恩里面。这圣灵来，他调度万事，他的所有的环境都在对我们说话，所有的环境都在这里造就我们。因为圣灵来，他要把我们带到真实的里面，而不是表面。就刚刚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惠师就是因我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真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圣灵都来指教我们，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那老约翰提醒我们，不用人教导你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他的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来 ，so true， 这么真实，啊，这么活泼，这么实在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来尊重他。所以我为什么我第一篇的信息，我就说我们今天常常忽略的圣灵，我们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有位格的神来敬畏他，来尊重他，来顺服他。其实圣灵来做的事情太大了，因为今天就是圣灵的时代。四福音讲耶稣行传，接着讲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圣灵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事情。所以有人讲这个圣灵来啊，他不仅仅是保惠师。保惠师我们第一天讲过了，英文有三个版本的翻译啊。Comforter 说到他是安慰我们的 ，Counselor 说到他是我们的这个那个智慧指导者，他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来讲到他是一个 Helper， 他是一个帮助的。就有人说这个圣灵来，他不仅仅是保惠师啊，他说讲到圣灵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圣灵也是我们最好的厨师啊，我们属灵饿了，灵里面渴了，每一天圣灵都为我们预备属灵的粮食。降下马拉，预备活水，让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可以享受丰宴。他是讲到圣灵啊，也是我们最好的医师。我们病人，圣灵来医治我啊，显明我们的情形，他帮助我们，把我们从这一切的不对里面带出来。他讲到圣灵是我们的律师啊，我们被仇敌控告，圣灵就把神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话站起来啊，知道仇敌不能够再来控告我们。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讲到圣灵也是我们很好最好的牧师，他照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牧养我们，他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他陪着我们。那圣灵是最好的建筑师，他在这里建造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建造我们，把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照着山上的样式在这里，在整个教会里面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圣灵来真的是做好多好多的事情。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这段的圣经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那这个救恩是圣经上没办法形容，所以就说你的眼睛，你能够所有能看的，你不可能看到这么伟大的救恩；你所有能够想的，你想不到这么大的救恩；你这一生曾经听过别人跟你描述的，没有一个救恩你听过的比神所预备给你的更大。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这么大的一个全备的救恩，丰富的救恩。 Now how do I know？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怎么可能享受呢？底下圣经就讲的，他说只有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只要底下的经文讲的这么好，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他说在这里讲到，他说除了神的灵以外，没有人可以认识神的事情，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的事。而他是说到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可以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连保罗在这里讲说这些事的时候，他说就连我们讲说这些事，我们也不是用人智慧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说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进到这个丰富的里面？我们决定需要属灵，就是叫做在圣灵里面，而圣灵就要把这一切要显明给我们，因为他完全知道神所预备的是什么，他也太知道这些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怎样的恩典和帮助，他完全知道。所以今天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宝贝尊重这位圣灵。弟兄姊妹，我不管你今天在怎样的难处里面，或者不管今天我们在怎样的光景，我们失败也好，我们跌倒了，我们软弱，或者我们碰到疾病，我们碰到工作上的难处，不管是任何的问题， 让我们学习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太丰富了，人没有办法明白，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但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要把这一切都向我们显明，而且要把我们带进去。他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他要把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属血气的人就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听不懂，甚至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无关啊，觉得愚拙。但是呢，属灵的人就能够明白，这个明白让他得到上头来的智慧，他能够看透万事，能够从一切的环境里面看见属灵的价值，他能够从一切的环境里面看见背后管理这一切的主，就让他在环境中有出路。有怎么样，这是我们圣灵来的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实，让我们不仅仅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真实，也让圣经上这一切伟大的应许和救恩能够 actualize 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大家在环境中，我们要为了这一切的环境和机会啊，我们要感谢神。那不是说我们要去欢迎难处，而是如果说神也真的许可了一些难处临到我们，我们低头敬拜，我们也借着这些事，我们来学习来认识神。因为从这一切的里面，神要把更丰富的恩典救恩做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仅仅风闻，也让我们不仅仅读应许，而让我们所风闻的那位神让我们亲身来经历他，也不仅仅让我们所读的应许而已，而这些应许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讲过一个见证啊，那是我十几年前听赵庸基牧师的录音带里面他提到的信息。他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弟兄姊妹是当老师的，两个人生活得非常的清简，因为老师的收入不多在韩国。他说他们穷到一个地步呢，那这个姊妹长了这个子宫癌，也都没有钱去看医生，因为家里面非常非常的穷，所以这个病呢就越来越恶化。那么到最后呢，整个肚子都胀得不得了。那么在到了最后末期的时候，这个姊妹她知道她大概要出事，那天她非常的疼痛啊，整个人已经受不了了。那她先生想说，再穷再怎么样，让她死也要死到医院里面去啊，那不要让她这个这么痛苦。所以她先生那天就不管了，他就冲出去叫救护车去了。那就在这个先生出去叫救护车的时候呢，那这个太太躺在那里，想着都快要走了。那她想说，在她走之前，她再听一听主的话。所以他就是很无力的走到录音机面前，就把那个手按下去。那录音机里面正好有一卷录音带，也赵庸基牧师那天的信息里面讲到，这般蒙恩神的儿女们，我们不要只活在外面，我们不需要活在外院，我们可以进到圣所。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香坛，讲到我们可以再进到幔内，可以跟神有更好的关系。他说我们也不仅仅不要在外院，我们要进到圣所。他说我们还可以从圣所进到至圣所，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仰望神，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应许的帮助。啊，弟兄姊妹，当那个姊妹趴在那里奄奄一息听最后一篇信息的时候，啊，这句话就每一句话圣灵好像带着力量把这些话送在他的里面啊，他就一面听，他就一面说，主我信。他就开始求神把信心给他，让他凭着信心向神要医治。就在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临到他，他整个人就一下子起来，他就冲到厕所去，他一下子就排泄出很多很多的血水，整个人就一下子所有的疼痛过去了，整个人就舒服了，完全就整个好起来。哎呀，他的孩子看到他出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孩子都以为妈妈要死了，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孩子跟妈妈就抱在一起就哭起来。那哭的时候呢，正好先生带着救护车回来了，他想说，糟糕，我回来慢了一步，他已经走了，因为里面哭成一团，在外面就听见房子里面在哭。等到他进来一看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太太整个人恢复健康，而且孩子们就喜乐得不得了，他们哭成一团，为了神的医治刚刚临到他们。哎呀，这个不仅仅他的爸爸高兴的整个跪在那边祷告，连这些所有进来的这个医护人员看见这个神迹，他们全部都当场信主。 那庄园祭司讲到这一对的弟兄姊妹，后来就辞掉他们的工作，出来全时间侍奉神。那么教会就打发他们出去开工，后来他们就短短的几年里面，这教会好像涨到了一两万个人，他们就一生在那里侍奉主。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一个好像人走到绝路了，完全不可能的里面，我相信在这之前他们早就是基督徒，他们早就听过了这么多的应许，我相信他们也找过很多人为他们祷告。但是弟兄姊妹，真正被圣灵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跟我们只是在头脑里面，在观念里面，那是一个天跟地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神把我们都带到一个真实的里面，不见得借着特殊的经历，原谅我说这样子的经历不多，我想你也不想走到这一步来经历这个词，对不对？啊，走到快死了然后被神救回来，我想不见得每一个人都 volunteer 来在经历这件事情。可是你说圣经上里面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靠着爱我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可以得胜有余，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些这么多的应许跟经文都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好不好，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有一个更深的信心，求圣灵来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不仅仅叫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把我们带进入这一切的真实。那么第三个啊，讲到我们圣灵来不仅仅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活泼真实而且深入，圣灵来也不仅仅要把我们带领进入来承受神一切的应许和全部的祝福，圣灵来也要叫我们可以活出大诫命和大使命。那旧约圣经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以西结书36章，主说到他要给我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要除掉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肉心。底下就说到，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是圣灵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进来让我们这些原来生来瘸腿的，就像我刚刚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的人，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能够遵行神给我们的律例典章，能够行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的。不要说大诫命，连最小的要求我们都做不到。不可以寒露到日落，我们多少时候生气，生气了三天还在生气。圣经上说我们不可以恨人，不可以在背后论断，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我们做到的。那更不要说这个巨大的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不要说到这个诫命，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现在连自己家都自顾不暇，连我们的邻居都不去传福音，我们怎么往天下去？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诫命，没有一个使命是我们凭着自己可以扛的，但是圣灵来，他把信心把心灵给我们，然后接着呢，当他预备好了这一切以后，神说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你们，让我们里面不仅仅得到一个新心和心灵，让我们里面得到了神的灵。这个灵进来以后，圣经上说啊，使你们可以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以弗所书3:20讲到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要在肉身里面挣扎来活出大诫命和大使命，弟兄姊妹，我们就在那里叫做自找苦吃，你就发现你活不出来，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同样的在这里不轻看圣经上神已经给我们的应许和所做成的救恩，神既然说到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来成就，还不光是成就，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就但愿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不能够胜过的点上，在每一个不能够活出神要求的事上，让我们学习退回到圣灵的里面来，谦卑的仰望圣灵 那个正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圣灵来的重要的目的。我们连地上的道德标准、论语各方面的教导我们都做不到了，不要说圣经上这么绝对的标准，这个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做得到，只有神的圣灵进来了，可以帮助我们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所求所想。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到那个瘸腿的，就是我们说的生来瘸腿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到了第八章他就不一样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所以到了第八章第四节，保罗就能够说是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底下的十个字，在你们的纲要上面我用黑体字特别请 Angela 姊妹把它打成黑体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十个字是什么？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圣灵来大的目的，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要做的就是随从他。这样子的话，神的律法、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圣灵来了，在我们里面而正在运行，关键是我们信不信，关键更是我们服不服他。如果我们信，我们也服他，他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有一次我忘记是谁在 email 上送了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人 早晨的祷告他说，主耶稣，我感谢你又赐给我新的一天，让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一个邪恶的思想，我没有讲过一句话，我没有做过一件错事我什么罪也都还没有犯，我真是谢谢你但是主耶稣我现在要起床了，求你保守我这一天。这就叫做床上的得胜者，那还没下床以前我们可以得胜，那下了床以后我们就不敢这么祷告了你晚上睡觉以前我们有没有把握还能够说，主啊，我今天一天没有过一个邪恶的念头，没有说错过一句话，没有犯过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地方不顺服你。如果睡觉前能够讲的话，那表示我们这一天真过得不错，对不对？还没下床前的这个还没有经得起考验。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大诫命大使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成为真实。那你就发现当圣灵赐下来以后，在教会历史上就产生大的影响，那多少人在大诫命的面前说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多少人为了爱主，你从教会历史一开始，多少人在罗马皇帝尼洛王的逼迫底下，他们全家膝家带小手牵手走向竞技场，被狮子老虎当场全部吃掉。弟兄姊妹，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没有对主的爱，没有一个人走得下去。你不要说竞技场了，今天我们说神家礼拜二祷告会，我们多少人走不出自己的家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爱讲爱，我叫爱神，但是我们就是缺少圣灵来的力量，让那个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定罪，而是变成一种爱，是一种生命，是一种我们生命里面一个自然对神的反应一种态度。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到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走得下竞技场。到了14、15世纪的时候，那些所有相信小的时候受浸不算的那个小 baby 不算，人受浸必须是因信称义以后受浸才有意义，所以他们就重新接受受浸。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大大得罪罗马教皇和天主教皇，所以所有重浸的人他们就开始杀害，开始逼迫。你读教会历史，你发现有时候他整个村庄里面，你所有要重浸的全部要赶到河里面去，你就发现那些父母亲带的孩子就一步一步的走向河水里面，就活活的淹死在水里面。他们为着神，为着神的真理，他们不妥协。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痛。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果不是圣灵把神的爱从上面浇灌上来，如果不是圣灵把神的爱烧在人的里面，我们天然人没有一个人走得下去。 大诫命我们怎么可能活得出来？当我们现在讲到要为教会买会所，我们很多人可能就会算到底要多少钱。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爱的里面来看这些事情，让我们从基督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所做成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不会从像地上常人的反应在这里跟神去斤斤计较，我们会像黎弟兄说的，我们会趴在地上，伏在地上，主你若悦纳，请你接受我对你的奉献。这叫做爱，在爱里面做的。就最近听到很多的一些家，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在家里面帮小孩子们一人预备一个小盒子啊，让他们学习的存钱，为着神家摆上。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件美的见证。他不在乎钱多少，而在乎说我们的心爱神，这是神第一件事情要得到的。啊，不仅仅是甘心，而且是尽心在主的面前。大诫命，我在说，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活不出来，连小诫命都活不出来。大使命也一样，你发现有多少的人被圣灵差遣出去，他们当宣教士进到非洲，一批一批的人被非洲人吃掉杀害，但是这些人还是前仆后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把福音带进去。弟兄姊妹，要得到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让你们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诫命需要爱，圣灵把神的爱从上头浇灌下来。大使命需要能力，圣灵降临就叫你们得到能力。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来太重要的目的。有礼拜五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交通到一个点很好，那美门门口的这个乞丐，他生来就是瘸腿，表示在主耶稣的时代他就在了，主耶稣为什么没有医治他？他也很可能跟主耶稣乞讨过，但是主却没有医治他，因为主把这个人留给了他的门徒。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有姊妹，四福音是主耶稣的行传，从使徒行传开始，是门徒们所有信主的人里面都带着耶稣的生命在里面，都带着耶稣那个荣耀的灵在里面。耶稣能做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要做。所以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彼得、约翰这两个原来这么软弱否认主的人，那天碰到的乞丐，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这句话一讲完，那个乞丐就跳起来，瘸腿就起来，他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了神。今天是使徒行传，今天是圣灵的行传，圣灵要在你我的身上，要把这个救恩、把这个能力传播出去。弟兄姊妹，我们在哪里？下个礼拜是教会的福音聚会，我们在哪里？让我们都带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能够把救恩带出去。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啊，234首。第二节。 就是你又来定，他的绿柱是你聪颖，他代表你，他又是你。第五节，请弟兄们，
他竟在我心中执行。
施行拯救，你仍然在那里安慰，仍然在那里感动，仍然在那里命令，仍然在那里带领我们。因为自从你借圣灵内住，他来就是你又来地，他的内住是你聪明，他代表你， 他又是你。早晨，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感谢都来归给你，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但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要不断地来向我们显明。主啊，常常对我们说话，常常在圣灵里面来向我们显现，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也让这一切属灵的事来讲给属灵的人听，把那个能听的耳朵赐给我们，把那个能看的眼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这一生不再孤单，不再贫穷，不再软弱，因为我们知道那照着在我们里面正在运行的大能大力，神要在我们里面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让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早晨，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带领我们脱离贫穷，进入你的富足；脱离我们的软弱，进入你的刚强；脱离我们的失败，进入你的得胜；脱离我们一切的羞耻，进入你的荣耀。圣灵在把神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自然的起来爱你。圣灵也把那上头来的能力披在你儿女们的身上，让我们起来可以为耶稣做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